日本率先同台湾建交，美国默许，习近平玩完啦，中俄或者会夹击日本，中国人逼爆咗日本机场，急住逃翻嚟屋企，系咪呢？俄罗斯话英国靠乌克兰战争拯救经济，反中浪潮下，吉尔吉斯逮捕咗中国籍嘅金矿公司行政总裁，中共深海技术被披露，美国示警灰色地带战术升级。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11月24号，习近平主动同川普通话。25号一早，川普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话。呢两通电话背后，可能系一场战争序幕正喺度打开。日经亚洲引述一名日本官员透露，日本提前就知道咗习近平即将同川普通话。呢个消息令人吃惊，亦就系话。中方在知会美方习近平希望同川普通话之后，白宫先找日本政府通了气，然后川普先接了习近平的电话。川习结束通话之后，川普立即回头就找了高市早苗再度通气。川普在电话里边话给高市早苗听，他同高市是非常好的朋友，高市早苗随时可以打电话给他。美国这一系列操作就等同默许高市有关台海有事、日本有事的立场。政治评论家吴家龙话：高市早苗的发言等同承认美日安保条约实质上纳入台湾，估计是这一点令到中共跳了起身。日本不可能退让，接下来日中关系将越来越恶化，好难讲会有怎样的结局。话不埋日本会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甚至中日会出现局部军事冲突，比如军机军舰碰撞、擦枪走火，因为睇起嚟美国系喺背后支持日本嘅。吴家龙解释话，高市提出台湾问题，唔排除系喺了解美国立场之后率先发声，实际上系帮川普挡子弹。呢个喺外交史上有一个经典案例，就系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1972年下半年，田中角荣首相就同中共建交，而美国同中共建交是到1979年1月。日本在了解美国的方向之后会抢先行动。如果日本率先同台湾建交，可能直接动摇习近平政权的根基。习近平在同川普通话的时候噏了这样一句话。中美曾经在二战的时候并肩对抗法西斯，现在更应该共同维护战后成果。有人认为这个是习近平试图拉拢川普一起对付日本。不过时事评论员江峰话，习近平给了川普安排了一个法理陷阱，提二战是准备针对琉球群岛掀开张台，川普没中计，根本就不接习近平这个话题。不过习近平也没说指望摆平川普，电话只是试探。北京同时仲派咗李强、张又侠去莫斯科卖命。中共嘅盘算系一南一北同时落手。中共喺南边用钓鱼岛、琉球群岛捻住日本嘅喉咙。俄罗斯喺北方四岛、北海道巡航时候，对日本就可以吉背脊啦。只要日本一开火，北京立即挂起反法西斯嘅名义开战。嗰阵如果美国唔落场，第一岛链就失守。如果美国落场，中共就嗌你违反二战秩序，将局面推成三战。习近平两头落珠，喺电话里边用软话套川普，喺莫斯科用硬通货捆绑普京。中共敢挑战美日同盟，呢个野心大到令人唔敢相信。不过最近国际局势确实出现重大变化，川普眼睇住就要推出俄乌和平计划，显然美国系要摆甩欧洲呢个包袱，专心对付中共。俄罗斯搭低咗，下一个就是北京，反过来亦都一样。如果中共垮台，普京政权亦都陷入孤立。普京而家企喺十字路口，下一步究竟转向美国呢，亦或是索性绑喺中共呢只烂船上边呢？习近平急急脚拉住俄罗斯，而且就喺呢个关头，欧洲仲俾川普添啲麻烦，变相帮咗中共一下。法国总统马克龙俾咗和平计划泼咗冷水，喺美国乌克兰都表示谈判进展顺利嘅关口。马克龙话俄国显然冇停火嘅意愿， 和平協議不應該對烏克蘭軍隊規模有任何限制，反而應該幫助烏克蘭打造強大的軍隊。歐洲想用戰爭徹底消耗俄羅斯戰鬥力，不過美國必須同時間賽跑，盡快將軍力重新部署到印太。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前院長余中基將軍認為，北京不一定有膽主動開戰，我個人認為這個可能不高。美日這樣的一個安保條約，事實上就是確保中共不敢在台海或者是東海、黃海製造事端，所以中共騰曬雞啦。當他知道日本嗌出台灣有事、日本有事，美日的力量就是確保台灣能夠決定自己的未來。中共想要將台灣納入他的影響力範圍，或者納入一個省，從這樣一個宣告來講，我相信機會是越來越渺茫。更何況印太的菲律賓、印度都對中共虎視眈眈，最近就在南海上演了這樣一幕。菲律賓海岸防衛隊23號派出一隻巡邏艦前往黃岩島海域，主動追蹤並且鎖定中共兩隻大型的海警船，以一敵二，即是一個打兩個咁，要求中共海警船撤離。這個是在美軍華盛頓號航母打擊群抵達南海之後，菲律賓展現罕見的強硬姿態，連續在黃岩島發動海空巡邏，正面挑戰中共。專家認為，菲律賓政府正在塑造輿論戰和阻嚇，正轉向更強勢的戰略。和中共有邊境爭端的印度，剛剛在23號宣布和日本加速雙邊合作。中共的自媒體亦注意到局勢的變化，發文驚呼，和印度總理會面之後，高市祖苗高調表示武力介入台海不變，在美國軍力支持下，各國正在包圍中共。節日禮品大放送，限時一個月，從11月21號到12月21號，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強優惠，寶氣18味優質禮品限量送，落單輸入折扣碼888，可以享受 10% 的折扣。為什麼一定要寶氣18味呢？因為身體就好像一部車咁，外邊睇身再靚，配件再華麗，冇靚嘅油，冇純淨嘅水，照樣跑唔起身啊！手腳冰涼，冇離神器，容易攰，就係提醒你啦，係時候加油啦！寶氣18味，寶嘅係你每日最需要嘅內在動力，氣足夠，人先至有火力，血順咗，人自然精神飽滿。呢份禮物唔單止係健康，仲有心意，送俾父母。俾佢哋整个冬天都暖起身，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嘅礼物更加贴心，送俾自己，辛苦咗成年啦，俾自己好好地补充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中共一边要求中国人唔好去日本旅游，一边大斩中日航线。有中国媒体报道称，日本多个机场近日就逼满晒要回国的中国人，但网友话去日本的班机亦都坐满晒。羽田机场咩时候都逼满晒中国人？临近年底啦，就快到中国人传统返乡热潮，中共偏偏大手笔咁取消中日航线。中国去日本的航班取消率将在27号达到 21.6% 的高峰，咁样就导致机票价格上涨，对日本人影响唔大。反而都是中国人又被中共阴了一次。据中国媒体极目新闻报道，近日有多名中国网友发影片说，在日本多个机场逼满晒返去国内的中国人，有些原计划就是近期回国，亦有人提前结束在日本的行程。提前回国，大家拎住大包小包排队登机。一名24号从东京返福建的游客表示，自己的班机坐满了，有認識的朋友最近提前回國，家人亦都喺度催，比較擔心安全。抖音等國內短影音平台上邊亦有畫面顯示，中國人喺日本機場等機準備回國，人頭湧湧，好似春運咁樣。一名喺日本留學嘅中國學生向記者表示，近期有好多個中日航班取消，部分機票價格上漲，所以而家自己亦都好擔心機票難買。目前天津滨海、南京禄口、广州白云和上海浦东往返关西的航线取消率最高。网友在这里申 航班都取消了，返程就剩得几个航班，唔人逼人点可能呢？我朋友圈呢好几个仲喺日本度玩，去嘅嘢都逼满晒，唔报一下咩？羽田机场无论咩时候都系逼满中国人，之前亦都系，之后亦都系。亦有网友认为应该都系旅游或者系短期工作学习嘅返嚟嘅多，真正喺嗰度常年生活嘅仲系正常生活。欧洲在俄乌战争中扮演复杂角色。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新闻署近日表示，英国通过支援俄乌战争挽救本国经济。据俄罗斯新闻社报道，俄国情报局发声明说，英国通过俄乌战争获得收入，避免了国家经济崩溃。英国国防工业曾经陷入困境，现在成为国家工业的重要驱动力。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和泰雷兹英国公司拿到几十亿美金的合同，为乌克兰提供军用产品。另外，欧盟准备向乌克兰提供资金，预计英国会拿到60亿美元向乌克兰供应无人机。吉尔吉斯国家安全机构25号宣布逮捕了一家金矿公司的中国籍行政总裁，这个估计会进一步提升该国的反中浪潮。吉尔吉斯是中共一带一路在中亚的重要节点，被捕的是黑名资源集团行政总裁。吉尔吉斯指控他负责的矿场破坏几千平方米的土地，并且向当局提供不实资讯。不到两个礼拜之前，吉尔吉斯北部一处工地刚刚爆发中国和吉尔吉斯劳工冲突事件。吉尔吉斯紧挨着新疆，有长达1000公里的共同边界，中共掌控吉尔吉斯有助跨境监控，并且可以以吉尔吉斯为跳板辐射整个中亚。美国过去在中亚有军事布局，所以北京近年来向吉尔吉斯投入几亿的美元，修建大型基建，扩大采矿。中共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主要债权人。当地居民抱怨中国劳工和企业大量涌入来，推升了物价，并且造成环境污染，威胁观光业，并且可能加速冰川融化。今年以来，吉尔吉斯爆发反中浪潮，中亚五国天然资源丰富，五国当中吉尔吉斯对中共的反抗情绪最激烈。吉尔吉斯政府在2021年曾经考虑将一些利润丰厚的矿业移交给中共来偿还债务，但由于担心民众抗议，吉尔吉斯政府最后放弃矿业移交计划。美中经济企安全检讨委员会近日向美国国会提交年度报告，其中透露中共正在快速发展技术，在深海切断海底通讯电缆，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全球 95% 的国际互联网流量都依靠海底电缆。报告指出，中国多家和军方有关的科研机构持续申请破坏深海电缆的专利。今年较早的时候，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公开展示一款深海电缆电动切割装置，宣称能够在13000英尺水深切断装甲电缆，民用水下作业无法到达这样的深度，因为这样引发美国高度警戒。报告直接提到台湾，说一旦发生入侵，中共军方极可能切断台湾周边的海底电缆，封锁台湾通讯。委员会甚至取得了一份中共内部资料，其中列注了台湾多个战略关键地点，包括多个海底电缆的登陆站。报告强调，全球金融交易、政府服务、云端运算和军事通讯都依靠海底电缆，只要部分电缆受损，就可能立即造成网络拥塞、延迟或者区域连线中断，甚至造成全球混乱。美中经济企安全检讨委员会这份报告将海底电缆视为下一阶段的全球战略竞争焦点，并且警告现有的国际通讯基础建设比外界想象中更脆弱。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